阮金菊学完了武艺之后来找张伦，结果在街上找到他了。这张伦呢改了行了，跟着张伦到了他的家中。阮金菊管张伦叫大哥。张伦说，几年不见，你怎么长了辈儿了呢？阮金菊说，是啊，我得长辈儿，因为我想嫁给你。这句话一说出来，把这张伦呢当时就吓一跳。哎，你怎么要嫁给我？对呀，当初我在监狱里头，亏了您把我给救出来了。要不是您帮忙，我在监狱里边说不定什么时候出来呢。您对我有恩，我这个人呢知恩必报，我怎么报答你呀？我看您现在这个日子过得挺寒酸，家里边也没有人，所以我就想嫁给你。张伦说，这不行不行不行，这说什么也不行。阮金菊说，怎么呢？怎么就不行呢？您瞧着我长得丑，不配您。啊，不不不不，绝不是那意思，不是那意思。我说，金菊啊，他是这么回事，咱们两个呀有好多地方啊不能成夫妻。您说都什么地方？第一吧，这年龄，你想，你原来管我叫叔叔，现在呢管我叫大哥了，你愣往上长辈儿，但那岁数不能变呢啊。你现在21了吧？啊，我都40了，当初那阵我刚30挂零啊，这不行。第二点来说呢，我这个人呢没本事，要有本事的话呀，当初在监狱里边当这个狱卒，也不至于让别人把我给挤兑走了，现在在大街上摆小摊，是不是？第三点呢，我这人没钱，看我这日子过的没，从大了往小了过，越过越穷，原来3间房现在剩2间破房了，屋子里边你看什么摆设都没有。你说你要嫁给我，我知道你呀好心人，是个好姑娘，要报答我无以为报，你想嫁给我，结果你要嫁给我之后呢，你跟我受一辈子罪，这太划不来。你说嫁给我，我不要你，就这么回事。哎，金菊啊，这样吧，你呀愿意住来我这住2天，要是不愿意住呢，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去。你这武艺学的不错了吧？阮金菊说，对呀，我学了一身好功夫。对呀，有着一身好功夫就行啊，学会文武艺卖于帝王家，帝王不买还卖于十家呢。你呀干脆就走，海走天涯，建功立业，将来你发迹了啊，你找一个好男人，家里边有的是钱，要还记得这个老哥哥，你到这来看看我，我就心满意足了，这就得。不，我就想嫁给你。行，咱这么的，咱先不谈这事儿行不行？咱过2天再谈。阮金菊说，好，我就在你这住2天。阮金菊就在他对过那屋里边就住下了。第二天一早晨，这张伦刚起来穿好了衣裳，阮金菊又打那屋就过来。进屋之后啊，瞅着这张伦呢，他就咯咯的乐，这一乐把这张伦呢这不乐毛了。金菊，你乐什么呀？怎么的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我说，大哥，你上我那屋看看，上我那屋床上瞧瞧。张伦说，我上你那床上瞧什么？您过来呀，过来瞧瞧。好好好，张伦就过来到这屋一瞧，阮金菊这床上堆着一堆什么，除了银子就是金子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张伦说，你这些玩意儿在哪弄来的啊？偷的在哪偷的？谁家趁那么多钱？在知府衙门里边偷的。知府衙门啊，这里不有官吗？那官贪赃枉法，我就知道他们家有钱，昨晚上他家去了，到家里边把这钱就偷出来了，人家没发现。那 这七年的功夫不白练了吗？你叫我练什么呢？飞檐走壁，高来高去，软硬气功，我什么都会。别说他没发现，发现他也逮不着我，所以顺顺溜溜把钱偷来了。您不说没钱吗？咱这不有钱了吗？啊，有功夫有能耐还愁没钱吗？这张伦吓坏了。哎呦，我说妹妹，你偷这玩意儿人家知道不知道？
知道啊。
啊，知道啊。他怎么知道的？
我告诉他们了。
你怎么告诉的？
我给他写墙上了。
怎么写的？
我就说要想抓我请到张伦家下。
啊，张伦说，妹妹，我什么地方得罪你了？你怎么能这么干这事儿？
那怎么着，我们这些人做事讲究敢作敢为，不必把自己的名姓给隐藏起来。我让他们来抓，我有功夫，他抓不着我。
你有功夫，我没功夫，他非得把我抓去不可呀。偷这么多钱得打我一个盗窃罪呀，我在这监狱里边当过狱卒，要这么多钱这盗窃罪我进去就出不来了。
嗨，大哥，干嘛着这么大的急，上这么大的火呀？三十六计走为上，咱惹不起还躲不起吗？你跟我走啊。
我跟你上哪去？
有这么多钱上哪儿不行啊？到哪儿不能活着？
好好好，我跟你走吧。
这张伦害怕，不走不行了，走。家里边也没有什么东西，张伦顺手收拾了收拾，跟着阮金居。阮金居把这些银子钱打好了包，滴溜着俩人由打这两间破房里边出来，雇了一辆车逃跑。头一天住下店，第二天接着还跑，一直往南跑，一气儿就跑到了洞庭湖畔张家湾。这个地方呢比较隐蔽，他们觉得跑出这个路程也够远的了，在张家湾这儿买了处房子，俩人就住下。住这之后，阮金居跟张伦就说了：“张大哥，你这人真好，太实在，说什么你都信。我跟你说呀，我呀跟你说了两句瞎话，把你吓得跟着我就跑了。”说完这儿，这阮金居嘎嘎嘎嘎就乐起来。张伦傻了：“啊，你怎么说两句瞎话？钱是我偷的，有偷完了钱还告诉人家在哪儿住着的吗？啊，我说墙上写的字儿哪有那事儿啊？我根本没写字儿，我要告诉他在你们家，那官军马上就去抓你了啊！那我不傻了吗？我说这话是吓唬吓唬你。哎，你真信了啊？吓够呛吧？我也想了，我要不这么说吧，你老赖在那两间破房里边不出来。”这样的话呢，你跟我出来了吧？
啊，张伦说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，你这什么意思？
什么意思啊？人挪活，树挪死，我想让你换个地方，这儿多好，挨着洞庭湖，鱼米之乡啊，过日子也方便，咱们有那么多钱。话又说回来了，这钱要不够花不要紧呢，我再接着偷去。
哎，你可别偷了，这些钱就够花的了，你老这么偷，我这心里边他直跳。
好，从现在起我不偷了，咱们干点正经事儿，做买卖行不行？
哎，那行，做买卖。
于是阮金居在张家湾这儿住着，开始就做小买卖，小买卖做到一定时候就做大买卖，在越州城里边开了一个绸缎庄，这个绸缎庄是越开越大，盈利是越来越多。他们家这房子呢拆旧翻新，一改再改，现在就成了这么一个大院，成了张家湾里边的第一富户。阮金居这个人为人大方，邻居们处得非常好，谁要是缺钱花，他掏出来就给，而且还不讲还。张家湾里边大伙都知道有这么一位张大嫂，有的人管她叫老张家媳妇儿。随着年轮的往前推滚，人们对她的称谓也改变了，开始啊管她叫
张大嫂，过几年呢管她叫张大婶儿，再过几年呢管她叫张大娘。等叫到张大娘的时候，这张伦就得了病，一病倒在床上两三个月没起来。这阮金驹呢伺候前伺候后，最后张伦久病不愈死了。张伦死了之后，有很多人找过阮金驹，让他再走一家，让他再嫁一户。这老太太说什么也不嫁了，就在这儿待着，一直待到现在。老太太牙都掉没了，满脸都是褶子了，但是这身功夫没扔，可以说比他当年那功夫又有长进，这一辈子是酷爱武艺。老太太在这个张家湾呢还教了不少小年轻的，有这么一伙子徒弟，所谓的那个洞庭湖君山寨里边那个张帆，那个水军的头头，是老太太的干儿子，也是其中他的徒弟的一个。老太太由于为人比较好，张家湾一提张寡妇没人不知道，这是老太太最后的一个名称，张寡妇。很少有人知道他姓阮，老太太一直在这隐居。那么老太太知不知道阮英呢？老太太知道，虽然是他在外边，对老阮家发生的事情他是经常关注的，也知道阮英是他一个娘家侄子。可是阮英后来在东京汴梁城当了武状元了，威名赫赫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。老太太可从来没想过去找这阮英，因为什么？老太太就是这么一个倔脾气，这孩子如果什么也不是，流落街头要了饭了，兴许我把他找到这儿来，我要关照关照。你出了名露了脸，大马金刀紫袍金带，给老阮家是露了脸了，但是我不扒进你们一个大门口。可是今天老太太一听说要找他帮忙了，老太太悠然产生一种叫见见阮英这种想法。阮英来了，给老太太这一跪，老太太才说出来我是你姑。阮英听自己的爹爹讲过，他有这么一个姑，从小出走至今没有下落，万万没有想到在张家湾这个地方见着了。阮英一听是自己的姑母，阮英原来是单膝点地，啪改成双膝跪下。姑母您怎么在这儿？老太太尽管性格坚强，此时此刻也抑制不住自己感情的闸门的冲击，老太太是泪如涌泉，抱着阮英，这娘两个在这哭声，人家娘俩在这一哭，唐铁牛在旁边也揉着眼睛，哈哈哈哈，照这么说呀，我不能管您叫干妈了，您是阮英的姑母，我也得管您叫姑母，我跟阮英是磕头的把兄弟。哭了一阵之后，老太太止住了眼泪，好啊，唐铁牛啊，你们都是我的孩子，阮英，这回你知道你这姑母了吧？阮英说，老人家，我早就听我爹爹说过，一直不知道您在哪儿，万没想到您流落在这里。嗯，我就在这张家湾准备看好坟茔地了，死了还埋在这儿。阮英说，姑母，既然是你我相认，那么我现在求您帮这个忙，您不能推辞了吧？
那当然不能推辞了，你让我帮忙我得帮这个忙啊。
嗯，现在说吧，得怎么办吧？阮英说，您能不能到洞庭湖君山寨里边见了您那干儿子张帆，您劝他归顺大宋，倒打君山。
行，这事儿这么样，你们今天先回去，我这干儿子张帆呢比亲儿子还孝顺，他呀隔一段时间就上我家里边来看看，有的时候专门踩着初一十五这日子，我想啊明天晚上他该回来了，他要回来一定到我这儿来，他到我这儿来之后，我就把这事儿跟他说明白，我让他倒返君山，他对我的话那就当作将军令，言听计从。我跟他说好了呢， 然后我再上越州城里边去找你们，找你们再跟你们商量如何攻打君山寨。
阮英说，好，老人家，我们就等您的消息。
于是阮英跟汤铁牛带领着这十几个随从，由打张家湾出来之后，就回到了越州城。到了越州第二天的中午，外边人报老太太来了。阮英和周景龙以及小八一众位弟兄一听这老太太来了，大家伙一起往外迎接。老太太今天特意换了一身新衣服啊，把昨天阮英给她买的那赤金钳子戴上了，三个红宝石的戒指都戴上了。老太太攥着拳头就这么进来，因为这是我侄子给我买的，要显吧显吧。老太太进来之后，阮英把自己的姑母让到正座，给周景龙引荐。引荐完了之后，阮英又领着这位老太太参拜八仙王。参拜完了，众位弟兄又给老太太见礼。见完了礼了，阮英就问姑母怎么样。老太太说呀，昨天晚上这张帆他回来，我跟他说了100多条战船，那就算归你们了。但是张帆说，你们得怎么用，什么时候打君山，以什么为信号，他什么时候到反。阮英和周景龙两个人一合计，决定明天晚上攻打君山寨。君山上的人以为我们近期不能攻打，我们偏偏就要来一个出奇制胜，打他一个措手不及。可是明天晚上我们要攻打君山寨的时候，先打龙口寨。当我们宋军登上龙口寨，把龙口寨取下之时，那边您那干儿子张宽就可以配合，就可以让他带着100多只战船由打君山寨的东山口往山上攻。老太太说，这事儿就交给我了，明天晚上你们给我备一只船，我坐着这只船，我找我这干儿子去，我到他那亲自督战，最好你们再派一个人跟着我。阮英说，那就让花云平跟着您去。好，我就在你们这儿住下了，明天晚上行动。一夜过后，第二天整个这一白天，阮英和周景龙统观全局，布置宋军准备今天晚上出征。到了定更天之后，是一切准备就绪，200多条战船在洞庭湖的岸边排列。阮英让宋军分头上船，一声令下，攻取君山。